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从本周开始呢，澳大利亚各地的中小学呢是开始了第一学期的校园学习，昆州呢是在2月7号。那么在全国应对奥密克戎疫情的当下呢，各州推出了应对措施，以帮助减少学校的疫情以及疫情带来的干扰。
这个检测计划呢是现在定期使用快速抗原测试盒哈，给孩子来进行测试。那么疫情之下哈，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会特别关注校园和课堂的一些安全问题？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正在行动的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自己的看法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担忧。
在开始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为您简短的回顾一下现在目前的各州应对校园疫情爆发的一些举措以及他们的一些差异哈。在这个校园开放之前哈，各界呢对返校的这个意见呢就不太一样。新州和维州呢是按计划如期开放的学校，除了这个快速抗原测试呢，包括这个空气净化呀，就是装这个空气净化仪，疫苗接种，防止疫情感染呢，人们还关注了很多的其他一些事项啊，包括比方说这个测试的覆盖面够不够啊，除了这个学生呢，有些还有是学生和老师呢，有时候说这个清洁工会不会应该也覆盖进去，尤其是在新州，在那个新闻中也
提到
了哈。
就是其实可能我不知道，作为家长之一吧，就比较担心的就是学生在学校里他们怎么样来注意自己之间彼此保持距离。我看学校不仅发了测试盒，而且还发了口罩。
哎，是的。并是这个当局呢，以新州为例吧，新州是当局要求所有中学生都需佩戴口罩，并强烈建议小学3年级及以上的学生佩戴口罩。这么热的天，这个佩戴口罩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哈。
哦，这两天又正好悉尼挺热的哈。
对，有时候觉得这个佩戴口罩还不如不佩戴，一会儿摘下来一会儿摘下来的样子哈。这个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感同身受哈。那么当局呢，计划向这个幼托中心哈，现在是计划向幼托中心也提供这个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给这个托管前、托管后，这个课前、课后的托管也提供这样的机会。同时呢，要求这个幼教老师也佩戴口罩。
但是呢，就说如果学校出现了新冠的确诊的病例呢，这次就不会再停课了。这么做的目的呢，他们说是为了减少对于学生、学校工作人员还有家长的干扰。
另外呢，造访学校呢将受到高度的限制，出游和其他活动呢，如体育啊、音乐啊、夏令营啊，都将有相应的疫情防控措施。同时呢，
因为这开学不久就会有一些学校会安排孩子出去要出游了。
哎，是的呢。我们看钱特博士他怎么说呢？钱特博士表示呢，学校内很可能会发生这个病毒传播，不过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呢将落实到位，以减少这个传播。他说呢，预计随着返校以及流动性的增强呢，新冠病例数量或会上升。为了对抗这一病毒呢，正在提供加强针这个疫苗接种。他是，
是。另外呢，家长也可以去联络自己孩子的学校哈，去查询领取快速自检试剂盒的这个方式。那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因为孩子基本上已经开学了嘛，大部分的公立学校是在昨天就已经周二开始第一天上学了。在周一的时候，很多的学校也发到了 message 到家长的手机里面，通知家长呢带着孩子去学校领取这个试剂盒。如果还有家长没有领取呢，可以抓紧时间。刚才也提到了，除了试剂盒呢，还会有口罩。
是的，来看维州哈，根据提供给政府的这个健康建议呢，维州所有学校和幼儿工作人员呢都必须接种新冠加强疫苗。如果员工符合条件呢，他们必须在2月25号之前呢接种加强疫苗，或者呢在他们接种第二针后的3个月05周之前接种加强针。
这个维州政府呢是大力的鼓励在开学后的这个头一个月哈，中小学生啊，还有工作人员呐、幼教中心、幼托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周呢做两次测试，还有一个特殊学校，大家可能会考虑到，我们叫 specialist school。那么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学生是被要求每周五天进行快速抗原检测，那么政府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测试盒。
那么维州政府呢还向该州公立学校和低收费独立学校呢提供5.1万台空气净化器。音乐室、教职员工室、室内食堂、病房和其他通风不良的房间呢都将安装空气净化器。
今天新闻也有提到，我们来看看维州的州长安德鲁斯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呢
快速自检对于尽快发现新冠确诊病例很重要，虽然呢他说这个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办法，但是呢有助于尽可能的发现确诊病例，而且关闭我说切断这些传播链。
维州副州长詹姆斯梅里诺表示呢，该州有望在2月中旬之前呢为80%的5至11岁儿童的接种单剂新冠疫苗。为了提高这个儿童接种率呢，维州政府呢将于2月呢在全州公立学校开设30个疫苗接种诊所。
另外这个预计开学后呢会出现一些和新冠疫情相关的人手短缺的问题，大家现在都知道有一些特殊的岗位很缺人，所以维州政府也在招聘一些非在职或者是退休了的老师、校长和其他的教育工作者呢能够去搭把手。
在维州呢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儿童呢将被要求与家庭成员一起居家隔离7天，只要他们报告快速抗原检测结果为阴性呢，密切接触者就可以去上学了。同时我们看看首都领地和 南澳洲哈，像新州和维州那样对无症状病例进行定期检测的所谓他们叫监测策略哈，什么监测这个病毒感染情况，首都领地呢也有类似的计划。看南澳的这个南澳洲建议是早期教育和护理人员每周测试几次以进行监测。
但是南澳的这个学校抗疫战略它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叫做测试已留校哈，怎么来理解，就是说密接者呢7天内每天做一次快速抗原检测，如果测试结果是阴性就可以上学了。
那么在7天内如果比方说第3天测试是阴性，那么第3天就可以去上学了。同时呢我们看到昨天新闻也提到哈，这个测试覆盖面是否足够呢也引起民众的关注。以新州学校为例吧，新州学校的清洁工呢被排除在该州的新冠疫情监测测试计划之外，引发民众关切。
那么联合工人工会父母权益倡导组织，他们叫做 The Parenthood 和这个新州教师联合会呢，就呼吁新州政府要改一改这个决定，应该向清洁工呢提供这个快速抗原检测测试盒，来帮助减少新冠病毒在学校的校园内呢进行传播。
之后如果有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有专家学者呢对这个监测策略以及测试已留校策略的一个对比分析和一些数据分享。那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向您抛出的话题呢是，您在疫情之下学校开学之后，您关注校园及课堂的哪些安全问题呢？您自己家的孩子愿意接受这个新冠测试吗？
就是关键还有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忧哈，对安全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我看到线上有2位陈先生啊，我来先接第一位。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您好。可能我们听不到这位陈先生说话。
喂，
哎，是您，您请讲。
哦，你好你好，我怎么一下子听不到你们声音呢？好像
哎，现在可以听到您。
好的好的，这样，学校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国家对儿童这个关注啊，我是支持的。因为为什么呢？孩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啊！你学校对这上面采取的一些措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现在疫苗不能有效压制那个疫情，所以我们认为呢，现在从这个情况来看，家长们，我想大多数家长是应该支持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不同的观点组成的嘛。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我认为就是说。这个话题以前讨论过，我也参加过，我记得就是学校是不是要是隔离啊，涉及的问题就是对待疫情的一个防控和面对的态度问题。那么现在来看，因为马上面临开学了，开学了你措施也是和公共卫生措施是一致的。因为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儿童啊，比如说那个年幼的孩子啊， 他这种抵抗力和成年是不一样的。今天早上好像听节目讲到了，就是美国啊，或者对这个多少五岁以下的儿童也实施这种措施，这种措施以后他就剂量相对要小一点，因为他的人的那个体能和那个这个成长的那种过程啊，还是比较这个萌芽状态，你不能把大剂量拎上去。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家长呢肯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无所谓，大家可以讨论，但是呢制定的法律或者是行政规章制度还是应该遵守，遵守以后要贯彻执行。那希望呢，我们因为以前这个问题还有大家知道，应该记得我们澳洲的孩子有一个 Blue Book， 那么这种疫情是不是就是疫苗是不是记录在 Blue Book， 我认为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是要引起注意一下。因为新冠疫苗现在来看你压制不住，现在已经第三年了，那么今后这种新冠疫苗是不是在学校里，因为 Blue Book 里面是不是记载这些东西，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我认为。那么不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比如说你孩子中了疫苗了，这种是对今后健康都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的孩子都成年了，他们就是说记录的这些东西对你读书啊、就业啊，或者是整个健康来说，比如说他是种什么天花啊，还有等等那种，这个那反正我也记不清了，等等这种疫苗，我认为是不是考虑就是说把那个新冠作为一种也是疫苗的记录放在他的 Blue Book 里面，这样我想对今后孩子的成长，他踏入社会也好，踏入这个婚姻的情况也好，甚至于就是在海外工作也好，或者是跟各个种类啊，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这样一来呢，我对大家实际上是一个对国家的一个行政制度的一种遵守或者法律的遵守，也是体现出你一个老百姓的职责嘛。
好嘞，谢谢陈先生。
Responsibility 嘛，对吧？
嗯，
好吧。
好嘞，谢谢陈先生。
OK， 没问题，没问题。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130079930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疫情下学生返校回到校园上课，您关注校园及课堂的哪些安全问题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久等了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您好，久等了。
哎，大家好。
哎，您好，您请讲。
你好。
我对那个回学校的看法呢，其实分开几点呢。第一是那个空气净化器呢，我觉得空气净化器不一定很有用，主要的原因是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大概空气净化器它们主要是两个原理吧，一个是filter， 另外一个是负离子去杀那个杀菌的。那负离子的话可能是有用的，但是那个空气净化器里面的那个filter 的话就是隔层很大，那它通常是大概是用最好的应该是用 HEPTA 的一个 filter， 那最大的可以隔到125 nanometer 的大小的空气里面大小的particle 在里面，但是 coronavirus 呢是80到120的这个大小，所以是隔不到的。
嗯，哇，您这个做了不小的研究啊。
哦，没有啊，我刚刚就在谷歌上面听了你们的话题，就是在谷歌上面查一下而已。那所以呢但是呢我估计是越肮脏的 filter 它的里面的洞应该是越小，因为很已经用旧了，可能可以隔到那个coronavirus。那这是第一点呢，如果用静电去杀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应该也有一定的杀菌的作用。那我觉得其实都经过两年了，其实澳洲政府或者学校的反应其实非常慢，既然决定不一定要开的话，是不是应该比如说多加一点在每个学校都加那个effective cooling， 就是那个水冷机不一定要用水的，是不是应该，因为水冷机的原理是从屋顶抽 屋顶新鲜的空气喷进去室内，就是比如说教室里面喷空气，如果去抽新鲜的空气，把它帮进去那个室内的空气的话，是不是有助于空气的流动，然后可以把肮脏的空气能飞不呼出来的废气尽快的把它从窗口里面或者门外面去
排出去
排出去，那就有效的减低空气里面的那个 coronavirus 的那个浓度，或者是很快的就把在那个可能建筑学上面叫做air change， 那增加那个 air change 整个空间的换气的那个效率更高，那应该可以减低互相感染的那个机会率吧。这是第一点，这是我从空气净化机去上面看，我觉得政府没有听到真正科学家或者mechanical engineer 去真正去想这个方法。其实酒店里面为什么这么这两年以来一直在酒店里面感染，其实酒店里面就是用的是 recycle air， 就其实 air change 它是很少的，所以酒店一有人感染的呼出去的是有 coronavirus 的话，在里面循环的空气就会感染其他人。那我觉得这一点他们要注意的是，应该是用多用点新鲜的空气去把这些去增加这个室内空间的那个 air change， 这是第一点了。那我对于开学怎么看法的话，我觉得开学是必然是大爆发的，而且我觉得这是在我觉得是可控的范围，因为现在莫里森政府或者health department 他们应该都认为既然打针已经打了这么多针了，打两针，打有些人打了三针，有些人打了四针了，那理论是打针越多的话住院率应该是越低，那就当成是普通流感，而且 Omicron 的毒性应该也在降低了，那住院率死亡率重症率都在减低的话，那我觉得开放这个学校的话，有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道理，所以就让学生去感染那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症状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背后的理念就是政客或者是政府的理念，应该是让有可控范围之内让大面积的让
就是跟这个病毒共存的一个状态哈。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先进的想法是，除了跟病毒共存以外，打了三四针，然后又感染了两三次以后，会不会全部人都变成了很大部分的人都变成了那个叫做超级的免疫者，那可能就有效的防止病毒了。
好嘞，
在过程采取。
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看法和观察，谢谢您。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接下来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您的声音有点杂音。
现在清楚吗？
就是底噪很大。现在可以听到吗？
我可以听到。
好的，赵先生，您麻烦您再播一次。我现在接听下面一位好吗？麻烦您再播一次。那么接听下面一位。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上午好啊。
哎，您怎么看这个学校学生返校？
怎么说呢？刚才那个先生有一句话让我听得有点心惊胆战了啊。让他们去感染。哎呀，这怎么能这样呢？对不对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学校评论员作为一个家长，听了这么长时间，一天到晚上网课。对孩子无论从那个身心也好，从了这个体就是那个学习也好，身体也好，都带来不同程度的那个不利，那个危害，或者说对吧？
您
当然我是希望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学校呢还得开，因为不开学校的呢这是不行的，就是说这样下去，这等于两年这一代几代人就等于没上课了，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开不开学校，这是一个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当一个学校打开，开了学校以后，开学了以后，政府部门或者学校或者教育部对学校之间容易产生的孩子和孩子之间容易产生的感染，你有啥措施没有？比如说，是不是有专门的人员在每个教室中间巡回， 看他们的那个就是让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啊，让他们一定要啊勤洗手啊，戴口罩啊，那个保持比如说打开门窗啊，保持畅通啊，当然了，就是那空心清新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啊。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cooler 的问题啊。那 cooler 的原理是建立在不下雨的基础上，如果外面是下雨的话，那 cooler 是没有作用的啊。这个我只是加这么一些，就是说你们学校做了哪些措施来监督和保证学生之间按照按照那个教育部的规定勤洗手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去做，这才最关键，而不是说让他们听之任之。至于说和就是那个躺平这个政策，我觉得这个话说出来本身政府啊，如果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对人类对人生命的不尊重，什么叫躺平啊？就是让你们之间，你们干脆去感染去吧，感染了以后你们自己去免疫，你把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当小白鼠啊。我们感染了以后将会面临什么样情况，是病情严重还是死亡还是留下终身后遗症，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啊？如果今天哪个医生能够对这个病毒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的话，就不会这个疫苗早就出现，或者说更有效的疫苗就出现了。正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对这个疫苗都不是这样，对这个病毒不熟，不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并且不知道它会产生到底会产生多少变异，才会产生不同的疫苗等等这些事情，而且还会什么这个话是从打疫苗从不会接受感染到接受感染以后不会加重病情，到现在是不会死亡，要打第三针了。再过几个月政府还有什么话说？那打针到底什么用处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说和这种躺平这种东西呢，当然传到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一定会谈到那个中国的那个清零政策，对不对啊？那么怎么说呢？每个国家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那个国情，造成对那个政策的不同采取方法，对吧？没有办法，
谢谢石先生。
不清零怎么办呢？所以我说的还开学是应该的，但是呢，就是在开学之前，教育部也好，卫生部也好，政府部门一定要对孩子之间如何防止他们交叉感染，或者如何他们是防止他们之间接受受到感染，有一个措施，而不是就这个样子，好吧？
好嘞，谢谢史先生。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疫情下您关注校园及课堂的哪些安全问题呢？您比较关注哪些事项？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江女士，江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江女士，您家里有小孩子吗？
啊，对对对，因为我刚刚我还在跟就是接线员说，我说那个我刚刚放完孩子，然后就是平时听你们的广播比较多嘛，然后今天正好这个话题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孩子的家长嘛，然后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跟其他的妈妈也聊过，就是觉得政府的很多就是措施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实施的时候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欠考虑，比如说像我们有妈妈就接到学校的那个就是邮件，就是说可以就是试剂盒是发给我们了，发给我们以后呢，但是没有让我们去做检测，就是说开学的第一天大家把这个试剂盒拿回家了，你自己选择你可不可以做测试，就是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不舒服了你就做测试，你不做你觉得你 OK 你就不做。那如果要是有些孩子或者说有些家庭他们属无症状感染，你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你意思就是说不论有无症状都需要测是吗？
对，但是就是有些学校呢，他们就是会说让你那个就是第二天把这个测试拿回来，但是有些就是说哦，那你愿意做你就做，不愿意做的话，反正就是这个测试盒发给你了，选择权给你。那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对于就不知道了呀，大家都不知道。
哎，江女士，有个别问题好奇哈，因为我们作为家长也收到了这个测试盒，但是呢，我也比较好奇一点，就是说并没有收到学校通知说测试完的结果是不是要返回给学校，您有收到这个通知吗？
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就是我们家长最担心的问题，而且就是讨论最多的，因为 就是学校也没有说就是说一定要我们就是拿就检测结果回去，然后那个政府也没有说，那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检测盒发给大家，你可以做可以不做，还是就是有些人就直接就是拿去以后就做别的了，谁知道呢？
嗯，除了这个检测之外，您还有哪些方面的担心呢？
嗯，就还有担心就是现在大家就是说这个打疫苗的问题嘛，疫苗的话大家有些孩子打了有些孩子没打，那就是班上就是很多孩子都不知道就是说大家父母就是打还是没打，然后学校也不强制说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口罩这个问题，因为就是有些学校就是比较负责就发了口罩，但有些学校就无所谓，那没有发口罩，那对于那些没有发口罩或者说没有强制性口罩的这种学校，嗯，我们也不知道，但而且教师员工也没有说是说教师都强制性打疫苗了，可是我们家长不知道谁打了还是没打，因为不可能公布的呀。
对，好嘞，谢谢江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祝您安康顺利，
谢
谢。
好，
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还是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请讲，请您言简意赅。
啊，对不起，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啊，这个 ，Happy Chinese New Year for everyone 啊！
哎，新年快乐。
我还有一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女儿，现在在大学，所以他们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觉得学生是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就是他们是一个学习密集型。接触比较密切，他们大学就是就经常在一起，你看他们成群结队上学学习，就是成群结队，这种感染的这个几率比较高，所以一定要有综合治理的方法，不能够单一性，你比如佩戴口罩啊，什么空气清洁性啊，通风啊，然后打疫苗啊，然后反正是十八般武器都要用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个长期的一个任务，跟病毒斗争，这个长期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非常稳妥的能够完全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反应，没有其他的办法。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嘞，谢谢陈先生，祝您顺利。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无法接听完今天所有打入电话的听众朋友，不过没有关系哈，您可以在登录 SBS 普通话这个官方 Facebook 页面获取更多的澳洲新闻资讯。另外，电讯听众朋友们呢，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呢，不代表 SBS 立场。您也可以登录 sbs.com.au/chinese 阅读、收听和了解更多的信息。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